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1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批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他没有重新实施按照伊朗核协议而暂停实施的严厉制裁。川普表示，他是最后一次免除对伊朗的核制裁，以给国会和欧洲盟国120天的时间改进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放弃这项协议。川普总统提出修改这项协议灾难性的缺陷，包括要求伊朗同意立即向国际检察人员开放所有的地点，并得到德黑兰永远不开发核武器的保证。根据白宫所说，任何新的伊朗协议还必须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并且无限期限制其核技术突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前往加拿大参与一场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多国外长会议。五角大楼1月12号发表一份声明，称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将启程前往温哥华，出席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联合主持的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当被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会出席这次外长会议时，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星期三表示，马蒂斯去那里是为了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并向人们展示美国有一套全面措施应对朝鲜问题。参与这次会议的10多位外长大多来自在朝鲜战争中向联合国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援的国家。被认为对解决朝鲜问题至关重要的中国和俄罗斯预计都不会派外长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官员说，这次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更多的分歧，无助于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国防部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1月12号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太空政策大臣时说，下星期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致力于在太空领域与日本合作，将太空能力与合作融入双边的政治与军事讨论。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称，曾经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窃取美国民主党电邮的俄罗斯黑客一直试图从美国参院窃取信息。趋势科技星期五在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黑客去年6月设立了一个看起来像参议院内部网站的网络的网站，试图引诱使用者提供获得信息的途径。这家公司说，一个叫 Fancy Bear 的俄罗斯黑客组织怀有政治动机，而且仍然很活跃。自从一个星期前在东中国海跟一艘中国货船相撞以来，伊朗桑吉号邮轮继续在燃烧。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星期六在这艘邮轮上又找到了2具尸体。美国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电视明星奥普拉·温弗瑞竞选总统，但如果他真的参选，他可能会击败现任总统川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公共电视台和一所大学联合展开的这项民调显示，只有 35% 的选民希望奥普拉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54% 的人说不希望，11% 的人称他们拿不定主意。但是假如奥普拉与川普对决，50%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给支持奥普拉，39%的人说会选川普。川普星期二说他怀疑奥普拉会参选，但如果他真的参选，他会击败这位电视明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 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 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just listened to this English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sentence and translate it and explain i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 Robbie came to the teacher's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oh, 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少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啊、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他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他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哎，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小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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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批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他没有重新实施按照伊朗核协议而暂停实施的严厉制裁。川普表示，他是最后一次免除对伊朗的核制裁，以给国会和欧洲盟国120天的时间改进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放弃这项协议。川普总统提出修改这项协议灾难性的缺陷，包括要求伊朗同意立即向国际检查人员开放所有的地点，并得到德黑兰永远不开发核武器的保证。根据白宫所说，任何新的伊朗协议还将必须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并且无限期限制其核技术突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前往加拿大参与一场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多国外长会议。五角大楼1月12号发表一份声明，称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将启程前往温哥华，出席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联合主持的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当被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会出席这次外长会议时，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表示，马蒂斯去那里是为了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并向人们展示美国有一套全面措施应对朝鲜问题。参与这次会议的10多位外长大多来自在朝鲜战争中向联合国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援的国家。被认为对解决朝鲜问题至关重要的中国和俄罗斯预计都不会派外长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官员说，这次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更多的分歧，无助于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国防部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国防部副部长沙内汉1月12号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时说，下星期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致力于在太空领域与日本合作，将太空能力与合作融入双边的政治与军事讨论。本星期早些时候，国防部长马蒂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通话，重申美国对日本安全做出的承诺，并保证会跟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称，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窃取美国民主党电邮的俄罗斯黑客一直试图从参议院窃取信息。趋势科技星期五在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黑客去年6月设立一个看起来像参议院内部网络的网站，试图引诱使用者提供获得信息的途径。这家公司说，一个叫做 Fancy Bear 的俄罗斯黑客网站怀有政治动机，而且仍然很活跃。报告没有说偷窃美国参议院信息的行动是否成功，这家公司称已将黑客的活动信息告知参议院。自从一个星期前在东中国海跟一艘中国货轮相撞以来，伊朗桑吉号邮轮继续在燃烧。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星期六在这艘邮轮上又找到了2具尸体。目前有13艘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船只正在参与救援和清理。有关部门此前曾担心邮轮会爆炸和沉没，但没有对这一可能性公布新的评估。美国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电视明星奥普拉·温弗瑞竞选总统，但是如果他真的参选，他可能会击败现任总统川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公共电视台和一所大学联合展开的这项民调显示，只有 35% 的选民希望奥普拉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 54% 的人希望不参与， 11% 的人称他们拿不定主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年底呢，因传播低俗信息遭到整肃之后，新年伊始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崭新面目出现，除了关闭社会频道，增设新时代频道，并将之设为默认频道之外呢，近日又宣布招聘2000名稿件审核人员，建立国内最大的审核团队，并注明党员优先。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抱怨说，越来越多的部门向宣传口施压，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官媒主编罕见的坦率和抱怨揭示了什么现象？中国媒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听众观众以及专家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如果你打开今日头条的网页，那么一行大字就赫然醒目的跃入眼帘，这行大字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可是人民日报社评向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这篇社评呢就猛烈抨击了靠所谓算法推荐来搞低俗信息传播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好，首先我就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啊这个今日头条这个网络媒体以及官方认为它传播低俗信息的这样一个指控呢？
今日头条它的口号就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嗯，
它用一套很复杂的算法向用户推荐他们想看的内容。那么这么说来呢，它确实算不上一个严肃的媒体。
嗯，
严肃的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口号是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那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有的值得印刷，有的不值得印刷。
嗯，
而纽约时报呢，他要印刷要发表的呢是他认为值得印刷有价值的这种新闻，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并不是一味的迎合读者，这就表明他是个严肃的媒体。这也表明呢他和一般的所谓那个低俗的黄色的媒体就是不一样的。
嗯，
但我们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权都是以道德的高大上自居，所以中国政府批评这个今日头条的低俗，另外需要去整治它，这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问题是呢，你专制政府总是以高大上的名义啊，否定低俗媒体也有存在的权利，否定言论自由，否定出版自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另外呢，你专制政府你们所标榜的所谓高大上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它是真正的高大上，所以它特别害怕别人用那个真正的高大上的标准去批评它，去揭露它。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你看像今日头条这种网络媒体还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也存在很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呢，那种更严肃的意义的那种媒体呢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所以我也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嗯，好，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评呢，他指责说今日头条的日常推送除了头条难觅新闻，充满了低级庸俗的这个东西。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做了分析，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里的言外之意 就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老百姓日常关心的都是低级庸俗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说到底，今日头条的座右铭你关心的才是头条错了，应改成我要你关心的才应该是头条。那么张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这是大书记时代的一个悖论，
嗯，
就是实际上你看啊，人民网还有人民网的这个，它其实对这个所谓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算法推荐这种方式啊，
嗯，
它那个批评了，我查了一下，批评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去年的9月18号，就是他就评论这个算法推荐。说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第二次呢是就是12月29号，他说向这个低俗信息传播亮红牌。
嗯。
然后第三次就是3号这一次，他是说呢纠正算法推荐，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是已经是在就今日头条改版，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封杀了一些个。1000多个这个账户以后，他才又还在敲打。看来呢，就是这个官方啊，这个主管部门呢、啊，他们对这个算法推荐很是头疼。
嗯。
但这算法推荐本身，它是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一个一套这个程式。这一套程式呢，就是把那个大多数人喜欢的东西。哎，把它这个作为头条信息或者最重要的信息，哎，往上推送或者推荐。那这个呢，完全是由这个网络系统计算以后它自动形成的这套东西。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套东西呢？因为这套东西在媒体看来，特别是在数字媒体看来，它确实代表了就是广大受众的需求。
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执政党不是经常讲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啊，这个人民喜欢的我们就这个就是好的，可是呢偏偏就是说为什么人民要喜欢这些低俗的信息呢？
嗯，
啊，这个呢可能他们就很头疼。
嗯，
因为这些个所谓低俗的信息，他们的这个所谓公众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超过了官方的宣传，超过了什么对持久大精神呐、啊，对新时代啊，可能这些，这官方要报道的东西的兴趣，而且呢，它是由这个算法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大数据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官媒或者这个宣传部门能够决定的。
嗯，
那这个呢，就当然就引起了官方的这个愤怒和仇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甚至在低俗信息之下。就是什么，大家没得可关心了，你说的都是假的，那我不如去看点黄色的东西，我不如去看点生活的东西，明星八卦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好赖我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娱乐性。
嗯，
你们这些个不着地气的这种官方宣传，大家确实没兴趣，谁愿意看你这些东西？一天到晚就是媒体进行这种轰炸，而且呢，这个数字化时代，它就是有不同，它跟传统的这种大众传播或者传媒就是不一样，就数字化时代这种数字化的传播。
我们现在呢，实际已经有一些网民啊，我们一些网友啊，他们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有很多人来呼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说法，比如一位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我个人认为呢，之前的今日头条内容确实有大量低俗不堪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泛政治化的背景下，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和迎合，这就充分说明了。”老百姓的政治关注度不高，恰恰是刚才胡先生和张先生说的，这位先生甲鱼继续说呢，而胡锡进担心的恰恰相反，百姓们都不关心 这些低俗新闻了，就会慢慢过多的关注政治了，那就达不到愚民的目的了。好的，一位叫金红桑这位网友说，今日头条本身问题太多，抄袭涉及黄色，我觉得整顿今日头条不要联系太多。至于媒体自由呢，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习早就说过媒体都要姓党。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整顿这件事啊。之前呢我们说今日这个头条呢刚才按官方观点说存在很多问题，那么现在好了，整肃之后的今日头条以弘扬十九大精神的这个崭新面目重新出现了。那么胡先生，您对今日头条的整改措施有什么观感呢？这个观感。
照这么整改下来，那今日头条就变成中共当局的喉舌了。这就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了。比如说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媒体就没有社会新闻这一块，那么现在他首先也就是把这个今日头条的社会这个新闻这个视频这个那个频道给它封闭掉，可见真是如出一辙。另外我们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呢，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人民日报，那各个地方呢也有地方的电台、地方的报纸，可是地方电台、地方报纸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照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照抄人民日报的这个内容，连版式都一样，顶多是再加点什么地方性的新闻而已。那么其实现在当局整治今日新闻这个事情很有代表性，他就说明啊，习近平不喜欢老百姓低俗，那他现在是这个要逼着大家，逼着男女老少都去高大上。那么这一点恰恰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一般的威权主义并不要所有的老百姓都去高大上，并不管老百姓低俗不低俗。那再说呢，低俗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呢这个低俗这一方面呢，它本来有它这个存在的权利。一个社会如果老百姓还可以搞点低俗的东西，那至少说明那个政府的权力还没有大到渗透一切的这个程度。你就像这次北京清理天际线这个行动，那么很多地方呢广告牌呀、电子屏啊、都变了，原来都是商业性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这个红底黄颜色的写黄字的那种政治口号、政治标语。那就像毛时代的城市里就没有商业广告，那到处都是这个革命口号、革命标语，还有革命的宣传画。当时有个口号就叫要把中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个意思呢，他大有要把中国变成红彤彤的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学校，也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那就是全国人民你每天你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所谓主旋律，都是所谓正能量，那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所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那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做不到的。不过呢，这个就确实揭示出习近平本人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东西，这点我想现在大家是看得越来越清楚。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立凡先生啊。刚才胡先生说过这个问题，海外舆论呢对于今日头条的这个整肃呢都有很多指责，但是也的确不乏挺官方整肃的这样一个声音。比较一位比如说呢一位比较知名的这个网络非常活跃的这位人士叫杭义伟他就说这样的话，他说媒体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不能引诱公众走向偏激与愚昧。中国的舆论环境虽然过去一直不是很理想，那是要一起努力加以改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呼唤表达自由就可以任由低俗与极端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杭义伟所说的这种媒体表达的这个悖论呢？
现在就是要么极端要么低俗。那个你现在搞的这套就是极端，人家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就是最终这个所谓数字算法的这种推荐， 他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大家对你这个极端不感兴趣，那也没有别的选择，那大家只能选择低俗，而且低俗也是人的本能。那你看这个，而且低俗它确实它的传播速度就快。
嗯，
你看这个，我们去年看郭文贵先生这个传播模式，哎，他就是搞低俗，就是走下三路，哎，他就是这个传播的快，这说明呢，这个低俗它就是有市场，这没有办法。那问题你要搞你的高大上，你搞你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新时代，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套宣传，问题大家有兴趣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
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食其果的事儿。
嗯，
就是原来这个因为大家对政治厌恶或者对政治现实不满，那么就引导大家去这个看各种的低俗，比如这个所谓前一段大家经常批评的所谓娱乐至死。
嗯，
啊，那也就是说呢，它转移了公众的这个注意力，你就别去关心政治了，你就关心这些个低俗的八卦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呢，现在这套宣传模式，就是刚才这个胡先生讲的，就是可能那一套还是属于新权威主义时代模式。如果你要搞集权模式的话，那就连这点自由我也给你剥夺掉，就是你只能当我们这个教的信徒。哎，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啊，原来嘛，这个已经就让人娱乐至死本身就已经是走下三路了啊，已经是动物的价值了，人的价值已经没法体现了。现在呢，就是既不让你做动物，也不让你做人。所以现在是这个宣传系统搞的就是，一套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既要充当政治警察，又要扮演这个道德警察。他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私生活啊，或者私领域，他都要管起来。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就很是一种假道学。那这套假道学的东西，确实就是给人以回到毛时代的感觉。
嗯，
就是他干预的太多了。谢谢，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叫乐乐的网友他就回应刚才两位啊嘉宾，特别是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他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低俗信息当然要抵制，但是中共还是应该坚持党内民主，主张百花啊百家齐放，这样呢才是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表现。知识分子呢，当然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缺点，但他们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我们不能只要他们的好。”我们不能只要他们好处，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缺点。关键还是要法治、制度和道德体系的建立，让每个群体的优点都能发挥出来，缺点都受到约束。啊，我们现在呢，我还来接电话吧。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四川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
嗯，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喂，
请穿。
今日头条，我经常今日头条这个短这个东西我经常看。这个内容啊，并不低俗。
嗯。
但是共产党他要管，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很多里面涉及到现实问题的很多评论，其实是都是很反共的，非常反共、反习近平的。有的公开吼出打倒习近平这些东西，但是评论在里面，主要这个东西，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并不低俗，它里面涉及了很多政治上面的评论，它那些评论区嘛都没删除的，里面对社会现实的评论都很现实，都是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嗯，
所以共产党要整肃它，这是主要原因。
好的，
并不低俗，
好
的，内容很丰富的。
好的，四川的程先生，谢谢您。一位叫君陈这位网友呢，实际他表达了跟陈先生一样的这个。啊，评论他说，今日头条其实更多的是吸引眼球、制造噱头的标题党，较为低俗，而且很少涉及政治。但是这依然抵不住中共害怕今日头条在敏感事件中发生，激发民众情绪。可见当局已经是草木皆兵了。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
嗯，请讲。
就是我想说一下，那个张先生那，你刚提到了郭文贵，我就说这个咬人，这个自由亚洲说这个郭文贵就是根脚趾棒，把一个没有味道的屎盘子给的味道给嚼起来了。主要就是这些海外的民运分子，其中也有胡平先生。那么我就想用胡平先生说一下，这个郭文贵现象，为什么这个郭文贵为什么被美国媒体晋升了？为什么郭文贵不在像美国之音这种媒体上讨论一下呢？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艾先生。郭文贵呢，总是能博得大家的眼球，有点像今日头条的这样一个讨论话题。我们今天不是讨论郭文贵，我们将来呢有机会，我们专找一个时间，我们来专门讨论郭文贵的这个现象。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讨论啊。就在大家争论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的时候，讨论这个今日头条的境遇的时候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又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周末发微博说呢。他说，我想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是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媒体弱，国家能强大起来吗？胡先生，您怎么看您这位本家胡锡进先生他这番话他传递了什么信息？他又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你看，连胡锡进都在抱怨媒体的压力太大，上边管得太多，可见事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媒体的空间、言论空间、网络的空间，那被压缩到什么程度啊？这其实表明了，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就是当局这个螺丝钉越拧越紧，那怪不得现在很多人要这个。怀念胡锦涛，怀念江泽民，因为真是一切不如一切啊。那回顾这20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一条这个下行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一个趋势，就是螺丝钉越拧越紧。那胡锡进当然他说这个媒体弱，国家能强得起来吗？可是我想，那什么叫媒体强？完，胡锡进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我们心目中的媒体强，当然这个意思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媒体要能够对各种重大的事件，那个的真相去加以报道，另外提供平台，让人民呢能够发表各种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另外呢，主要呢还要对政府的权力能够进行这个批评和监督的功能。那么胡锡进的他所谓的媒体强，显然不会和我们说的一样，那只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他的《环球时报》的这个风格看得出来呢，他只不过呢是不太喜欢那种很极端的，就像乔治·奥威尔1984年所揭示的那种真理部，那里的真理部那不但是不断的重复说假话、千篇一律，而且呢连语言上都尽量的让它要简单化啊。而胡锡进《环球时报》的特点就是呢，他完全是重复官方的这种基本基调。但是呢，他多少呢要触及一些所谓敏感的题目。另外，在论说方面呢，要显得要希望呢不要那么的八股，那么的让人不愿意读，所以希望加进点生动的这么一些色彩。但这种做法呢，对当局来说，你看现在习近平恐怕就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他恐怕更欣赏那种偏向1984那种做法。他觉得你搞得越复杂，你越就想把它说的生动点，你越刺激人们的思考，反而对政权控制不利。所以他集权统治的宣传特点，他是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干瘪，他要的就这一条。当然，实际中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总不至于这么极端。但是呢，从这次胡锡现在。当局对今日头条的这种清理，对网络媒体的这种管理，以及胡锡进的这种抱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这个这种那个管理的这种他两个不同的这个倾向，以及他们所共同的问题所在。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